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勾一起来，勾我要害，我不想被生活打败。勾要愉快，勾越起来，找个最舒服的状态，
一起享受，不需强求，
找到最熟悉的节奏。
来吧朋友，放下包袱，
回到你我那个年代。
时间太长，不要烦恼，
你需要暂时停下来，找到对生活的态度，享受最高潮的生活。
Go 潮生活，
欢迎收听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菲儿。
还好吗？
挺好的。
我都忘了你也放假哎。
不是，你怎么会忘了？你不刚还说吗？你放假我就必须得放假。没有人为我操刀。
因为刚才好在是莉亚就问了一句，
对，
然后我就想，哦，对哦，然后你也放假哈。
而且就是咱们在放假前的一期不是就说吗？
对。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对方的表情啊或者神态，会能看出来对方的一些心情啊，或者是什么感。
我竟然忘了。
一进到那个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好累。
放假当然累啊。
放假怎么可能累呢？
放假回来当然累啊。
因为主要是看你是去做了什么。
对。那放假的时间总是有限的。
对。
那你总是希望放假在有限时间里面能够做无限的事情。
就是你把平时就没法做，你总是在这个时候全部弥补在一起，对吧？
对。那因为很难嘛，你就和家人还有跟亲戚或是这种短聚的时间，它毕竟是有限的，而且我们住的又远啊。
就跑来跑去的。
对，我就特别能理解就大家的盛情，但我也能够尽量的就尽我的能力就配合。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回国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回去之前虽然很兴奋，或很想回去，会想看看亲戚朋友，但真回去之后发现，哎，其实也很渴望回到洛杉矶的这种安逸的生活，因为你在这边就没有那么多的亲戚吧，主要是要去走，还有老的那些同学啊，
朋友也没有什么，
就不必要去跑来跑去，每天满。而且在国内，尤其我回去的话，北京还是挺大的，就是满城的跑还是挺累的。
累。我觉得这种累，除了你真的就身体的累，还有一种就是精神的累。
是，
因为你本来旅行就会有时差，然后也会可能就各种的像安排行程上面，你又不想错过什么，但有的时候呢又就想做更好，做更多，那就会更累。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啊，就除了真的是有必要的，我都不告诉大家我回去，或者说我要去哪里，或者说我说延后。
对，因为有时候你回去毕竟是因为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才，
对，
因为你想这么短期的回去，肯定是要把一些重点抓在这个期间做。
所以不是我的心不在大家那边，而是我的
力不从心。
是力不足。但你的自己的旅行应该就还好吧。
对，你看我，你感觉到什么没有？
容光焕发。
真的吗？你有没有觉得胖了？
没有。
啊，没胖吗？
所以我觉得你没有放假，
因为我每天都在吃咖喱的饭啊，而且因为咖喱很下饭。
我老实跟你说，反正我觉得皮肤还好了。
是吧？那看来人家印度人吃咖喱说不得病是好的，对吧？然后天天全是咖喱。
咖喱是好东西啊，
所有的东西甭管鸡啊、蔬菜、蘑菇啊、肉啊，各种羊肉、牛肉，它都堆在那咖喱里头炖的东西。
而且你说的说是天天餐餐吃咖喱，如果你在不同的人家吃，你在不同的餐馆吃，
是
它其实都不一样的。
细微的辣度不一样。
对，会有一些小小的，
对，
它在配方上面或是一些香料上面有一些的增加和减少。
对，但就是各种从早餐到晚餐各种咖喱，然后配饭或者配那种饼，馍馍的饼。然后但是他们那边的就是，因为我是去尼泊尔嘛，就他们那边的蔬菜鸡牛羊，这次真是让我觉得，就包括马云，他们说马云去了之后都一下子大开眼界，他就想要把那边的蔬菜水果农作物想引进到中国或者国外，因为真的非常 organic， 就是他们那边真的什么都不放，出来的那个肉啊，就是都是瘦，就是没有那么胖的肉，但是瘦的肉却 你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就是嚼起来很有肉味，也有很有肉的劲儿，但就是不柴，也没有其他的肉腥味儿，就是纯纯的肉味儿，好奇怪。就你切成块儿、切成片都很好吃，
就怎么做怎么好吃。
对，就是，而且那边的鸡也不大，那边的水果小小一个，那边菜小小一个，但是都很香，就是水果就纯纯的那个水果香，菜就纯纯的那个菜香，就你很难形容，就是觉得它非常自然的那种，没有加污染的那种以前的那种菜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幸福感的来源吧。
我觉得是。然后还有你知道我街边有吃过一次，就是因为很多烤玉米。
你是去尼泊尔哦？
对，尼泊尔，
不是印度哦。
啊，不是，这次没有去印度。
所以尼泊尔在当地咖喱也非常盛行。
其实它的口味跟印度是几乎一样的，因为你想、佛陀他出生在尼泊尔，他后来入道啊，或者是行就是讲法都是在
印度。
其实在古老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国家的。
所以他的饮食也非常像。
饮食啊文化都很像。
但你会觉得在尼泊尔很多的地方都有那种咖喱的气味吗？
我觉得没有印度那么浓厚。
对吧？
对。
所以我会有一种错觉，就觉得啊，尼泊尔咖喱。
对。
所以我就确认你是。真的是去尼泊尔吗？
对，
是
去尼泊尔，但是它很多东西也是咖喱做的，但是它比印度更好一点是它比较重视蔬菜，就包括它典型的一个尼泊尔餐叫做塔里，塔里呢，它就是由各种一小坨蔬菜、一小坨肉，然后一小坨饭，然后还有一小坨其他的小咸菜或什么，大概有个五到七小坨这种在一个盘子上。那么尼泊尔人会用手就这么样混混吃，那我们就用勺子这么混着吃。但是这个我觉得他们就是你点他们的这个典型的这个尼泊尔餐，唯一好就是你哪个想要续都能免费续，就我包括肉我吃完了我还想再要，他都免费给你续。就我不知道其他的菜，就是你点这个塔里，这是他们一个传统，就所有餐馆都一样，都可以无限续肉饭菜。都可以续，所以我经常续的就是他那一小坨绿蔬菜，他那个绿蔬菜可能也是焯完了放一点小什么 sashimi 啊，就那个点一点那个蔬菜油，就很清纯的，没有那个没有咖喱的。
我觉得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尼泊尔它首先农业不需要出口吧，它主要的就是自给自足。
我估计是肯定是这样。
对，如果你需要的这个数量特别大的时候呢，
对，
我觉得全有机的种植，现在这个曾经不是大家都是非常向往的，但又面临了一个食物缺乏的问题。
对，所以必须要靠一些转基因或者是肥料啊这些来让它更长得更好。
对，那你要首先有量的满足，对吧？
是。
那当然你就可能要牺牲的是我们所谓以前追求的农业，就最原始农耕时代的那种原始的味道。
对。
但尼泊尔可能它毕竟人口不多，而且它不需要用农业去出口，它主要的地方就是我们就自给自足。
对。
那你就能享受到那种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它就是农耕，然后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好了。
对，自给自足最原始的一种市场经济的形式。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想回归到曾经的那个年代，可以去那里体验。
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啊，
没有空调，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当然现在他们我住的那些宾馆房间是都
有
的，但是他们人家里头是没有这些空调啊，没有这些甚至热水，他们都是靠就是太阳能。他们反而热水是靠太阳能，没有电，不是说像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不行？因为他们也有电啊，也有电灯啊，这些为什么不能像我们美国一样，就每家一个大的电的热水炉？他们反而是用太阳能。我就是觉得这个国家很奇怪，很多时候他们的思想反而更加环保，然后他们的没有塑料袋，全是那个布袋子。就是你到哪儿它都是那个布袋子，你哪怕一个小摊上买一个小零件，它也给你一个小布袋子。
哦，他给你啊？
对，就拿走。但是他那当然是很简易的，不是说像我们的这种
很
高级的
那种。
对，它就是很简易的两块布那种一缝的那种，那个布还是有一点点那种布和纸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就都我应该拿一个样子来给你看一下，反正因为你买什么它都是那种袋子，
任何店家都是。
对。然后超市是就给你整个一个大的那个布袋子，然后你小的那种小摊儿小贩儿就真的都是那种一个小袋子，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国家反而比我们想象的初期的环保，可是你说他们是真的事先就给，就有过一个塑料袋的那种，我就可能没有那个时期，他们就是一直沿用了土法，就这样，
就是他没有经历过那种，
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然后过度物质化的那种社会，但是他们的垃圾确实也是，比如有些河道两边垃圾也是很臭很脏的，就是生活垃圾他们也是乱七八糟在扔的，就在这方面处理方面。 可能我觉得政府做的不是特别到位。那喝水的问题还好吗？卫生啊那些，喝水确实不太敢喝它的水管子里的水，水管里水出来都是洗澡啊或者洗菜或者什么，我们喝都喝那个瓶装水，而且他们那边很有意思，所有的瓶装水为了告诉你这个是从厂家直接出来，所以瓶装水那口都是封一下的。
那谁不是封着的呢？不不不，我们的那个口不是，就是你没有塑料封，他们的口还用塑料封一个，就是这么封一下的。我们就是下面有一个那个小圈圈，对吧？对，就是拧一下，你一听，哎，它有，它不仅是拧一下，是开也是有那种小圈圈，它还有一个塑料封住，可能是因为那拧一下小圈圈比较好，再怎么样我不知道，或者是好在偷偷放还是怎么着。
因为我觉得你的皮肤是好了，所以我就考究你吃的什么，然后喝了什么。那你喝瓶装水，我觉得那个影响应该不大。我觉得是咖喱吧，我觉得应该就是咖喱饭哈。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不是在那边，回头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真的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快乐吗？或者说快乐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元素会让你可能变得更加的。
就是皮肤好了，心情好了，就是各种分泌代谢循环都好了，那自然就是整个感觉就会不一样了。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了，这就回到了购物潮生活，这是2024年呢，我们的第一期的节目啊，对啊，所以你会听到有一些新的东西，我是比较愿意去做这种事情的啊，就是新的一些小的片头啦，我们新的背景音乐，
这是你做的吗？
那当然呢，谁帮我做呢？我还要帮公司做呢。
行，因为我在想你不在放假吗？还是这么努力哈？
对对对对对，努力的人呢，不管放假还是不放假。
都能够感受到，而且努力的，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可能是跟于我的信仰有关吧，就是说我觉得只要你努力了，不是谁要让谁看到，也不是说要得到什么，你就是想要自己让自己内心有一个得到一个满足一个知足和安心。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满足了自己，你的努力早晚有一天会一种形式来回报你的。
对，它有可能不是现在，有可能也不是明天，
而且也不要着急会让谁看到，
又或者说不是直接的一种回报，
对
吧，就不是说你做了这件事情你就在这件事情上直接有回报，
也许就是你儿子金榜题名，
又或者说我中乐透了。<笑><笑>
这就是我们又开始，
就是想太多了。
异想天开了。但是你这一次的个人之旅，你也是希望是有回报的。我觉得这种回报也算是给你自己的一种小小的奖励吧，因为我记得你说你要给自己一趟独自的旅行。对，然后我就想做一次，就是偶尔做一次自己，就是想要有，就是自己一个很想要。
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说为什么人，然后而去做什么事情，就纯粹是为自己了。对，这次是纯粹为自己开心，对，为自己开心，然后吃土也开心。因为你知道去尼泊尔的话，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戴口罩，那去那里戴口罩不是因为有
COVID-19
啊这些，而是就是说那边真的很尘土飞扬，就一定要戴口罩。然后呢，但是我觉得这次我去会看到它已经变化很大了，在我们有，当然也是他们自己政府的有一些努力，还有我们中国也帮助了他很多，就是帮他建设道路，主要是道路的建设已经有很多道路建设的挺好的，但是还是有很多坑坑洼洼的。
只要你道路建好了，尘土飞扬的机会就会减少啊，
就好很多。因为尼泊尔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重工业嘛。
对，
所以如果你说它环境不好，那肯定就是很大部分由于道路的那种尘土。
对，
但你道路第一个，对啊，你的基础设施是需要政府有非常大的投入。
对，
还有就是你要有这种技术，对吧？还有这种人力。 中国的基建是可以出口的，这个是毋庸置疑。
所以以至于拿中国护照的人都是免签，都是免，就是落地签免费的。
哦，
然后免费的五个月的落地签，
嗯，
所以说其实任何人只要一张机票都可以去看看。而且我觉得作为尼泊尔这个旅游国家啊，它是以旅游为重点的一个国家，它真的应该把建设道路建设真的应该好好的发展一下。我觉得就因为他以前的政府太腐败了，贪腐了，所以可能造成他这些建设方面缓慢。
嗯，哎，我上一次好像有问你是订的那个机票，好像是没订还是订了？后来
我都是现订的，然后我都是也是在大概上次飞走之前的一个星期订的飞走的机票。
哦，
然后回来也是在快回来前两三天订的回来机票。
对，
所以我就订错了嘛，我就订成泰国。我本来想说因为那班是七号走，因为我看了好多好多的飞机票，都是要六号走，然后我七号才能回来，然后剩下我要七号走的话我都得八号才能到，就是那么就是周一了嘛，八号。然后所以我就最后这班我觉得哎这一条线我觉得不错，是虽然也转机两次，但是七号走七号到。
但那不是同一家航空公司。
结果就是因为，但是有的时候它不是，比如像卡塔尔和美联航，它不是同一家公司，但是他们是
co-sharing 的，
对对对，然后他们也不需要就是行李拿出来啊或者怎么样。但是这次我就发现我搞错了，然后可能买的时候没注意看他在泰国需要自提行李出一次关再入。
哦，
所以就在泰国机场就滞留的时候就搞得我很狼狈，我觉得
因为你行李多啊。
对啊，然后
你要拿出去就很麻烦了。
对，然后出去啊出关啊也遇到问题，然后在机场等候，因为那个柜台还没有开，就下一个 check in 的柜台没开。
哦，我也遇到过这种事情，
然后搞得我就是要睡长板凳上。然后那个机场泰国还超热，泰国现在天气就是28度。
哇，
所以在我穿着就是那个就有点羽绒背心的那
种。尼泊尔需要穿羽绒吗？
需要。为什么？它白天很热，晚上就很冷。
哦，
就是早晚温差大。就是只要真的跟洛杉矶很像，只要晚上五点多钟那个太阳一落下去就开始一下就冷，阴冷了。所以说还是需要的。然后呢我像这一路啊或者什么，我就是还穿了个薄羽绒。那在泰国更，你知道你一下了那边，人泰国人穿的全是小短裤，然后小背心还有短袖。然后我你看我遇到的，在后来在浪子里
一个北极熊来
遇到一个从泰国飞往越南的一个小伙子，人就是小背心。所以我觉得在机场里当空调不足的时候睡那板还蛮热的，在它而且它还吹着那个风，吹着冷风，所以有的时候你还一阵冷风无吹来，就是觉得冷热一阵一阵的感觉，很晕眩。
所以你在泰国的机场是曼谷嘛？
对
吧？对，
曼谷。
但是转机要转了多少小时？
我是早晨五点多到下午四点多，但是他中午十一二点那个柜台就开了，等于我在机场也滞留了有五六个小时。
开了柜台就可以把行李
就放进去，然后至少我就能去浪子，然后我这才在浪子里洗了个澡。
哎，终于洗澡啊。
对，因为你知道其他的一些浪子洗澡都需要预约，然后
是都需要啊，就是你有的时候进去它不是繁忙时间，
对，
它直接就给你。
但是这个就不是，就我就突然发现我去上厕所的时候，
你就推门可以进去了，
在我就进到了两间，就是这边一间那边一间，我就进错了门了，直接进到有洗澡间的厕所。
哦，
所以它是有两间，是有洗澡间的厕所，然后外面当然还有一个门进去是就等于一排一排的大厕所。
那是一个人用的还是可以多人？
一个人用啊，就那个外面的大厕所是多人用的嘛。然后这两间里面在两间的洗澡间，哎，是你从里面锁上就你一个人用了。
那我猜这种洗澡间在这个贵宾休息室里面应该就是没有换洗毛巾的那种吧。
有，他有换洗毛巾放在那里，而且我发现
那是有很多叠在一起的那种。
没有，就一套。
那
就一套短，就是小的毛巾和大的毛巾一套。
那居然时刻过来看你有没有人用过。
你说对了，我用完了，我发现它就会有人把它打扫嘛。
这个也是很有特色的。
而且就是进，因为我进去之后走错了，我发现哎不需要预约，然后随时可洗。我就想说哇，我刚从一个吃土的国家出来，然后又历经万苦，还是要不然还是洗一下吧。
那所以
再加上等那么等候时间还蛮久的。
同样的这种有很多间吗？
就两间，女的这边就两间。
哇，这个也不需要预约
门，对，而且不需要预约。对，
那可能还真的是很少人去用。
因为
这
个浪子好像没有很满，人不是很多。
对对对对，因为人多的肯定需要预约，而且
对 必须要告诉你等候时间大概多久。我在台北桃园那个机场那个浪子就是这样，他就说预约，就你到了那儿就写着洗澡间的那个预约仪码。我几乎去到每一个休息室，反正需不需要我都想要去洗澡。哎，他一般这个预约是你一个人的时间是给你多久，半小时吗？
有的是不限时间的，比如说首尔的不限时间，比如说香港的不限时间，但日本的是限时间的。那他要不限时间，他怎么来预约下一个呢？那不限时间，通常他的洗澡间比较多，但同时他的规模又比较大，有可能你遇到那种繁忙时间呢，那你可能等的时候呢，我还需要拿个小牌牌。
然后实时更新你现在目前前面还有多少位在里面。哦，就相当于叫饭，那个叫你的饭好了，那个空了。对对对，然后他说哎，下一个到你咯，然后你就到柜台去
check in， 他再给那个电子的那个开锁器给你。哦，这样子。对，但我觉得就是这个算是转机非常大的福利，可以让你稍稍的缓过来。是，尤其像你这次就又土又汗，对吧？又被海关盘问的情况下，就是一身的这个疲惫
的时候，我觉得洗一下真很舒服。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Go 潮生活。
其实也没有完全不费力的旅行了，那如果你觉得不费力的话，那肯定是有人在帮你张罗了各样事先事后或者事中的一些东西，对吧？对，而且我觉得旅行有时候就是为了让我们体验一下外面是什么样，然后能够更加感受到回归到家之后的美好。对对对，其实有时候你会蛮感恩，中间有一些小折腾。对，因为有时候你长期在家里那种无米之炊啊什么的那种
习惯了的那种死schedule的生活，有时候也觉得很无聊。这样子出去旅行一下累一下，你才知道原来这种规律的生活是很难得的。其实有时候心情是需要转换的，而且你是有对比了，你才会就都珍惜彼此吧。就是说你也会珍惜这种可以去 travel 的日子，对吧？然后 travel 完了之后呢，你又会珍惜回归平凡生活每日，没错，这种日常都是超级有规律无聊的日子。这就是它有了比较之后呢， 都会让两边的生活得到了一种平衡。所以说旅行有时候是一种调剂嘛。而且我竟然就刚刚你跟我讲，就是你既然这次碰到了A380，
其实你知道我一直在想碰一次A380，除了阿联酋是肯定是A380，但是我也还没有
坐过阿联酋，剩下几个航空从来没碰到过A380。我这次也是蛮有运气的，我上一次好多好多年前也是好像坐韩亚嘛。那一次是从洛杉矶飞首尔的，但这次呢就是回程，因为我们现在都就是都订单程，那是不是韩亚所有的都是A380？我就不确定，好像也不是，但是它确实好像比较多，它比较多。那我两次都是洛杉矶跟首尔之间，上一次是洛杉矶飞首尔的好多好多年前，这次呢是回程首尔， 然后飞洛杉矶，那我看到那个机型是A380，然后就跟家人说他们是没有坐过，我以前是坐过一次的。我就说哎，这次是其实现在是坐一次少一次。
为什么？因为淘汰了吗？
不是淘汰了，因为有很多的航司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经营A380。我们看到这一趟飞机是坐满的，所以他为什么能够继续保留A380这种机型呢？也跟他的航线跟他的航司有关系。比较热门，我知道的有一些航司他不是说机型旧了，他
没有办法维持了，你飞一趟亏一趟啊，你没有办法支撑下去了。哦，也是，他就只能先不用他飞，是吧？那你存飞机也要钱啊，他就把它给解体了。啊，解体了，那就或者卖掉啊，让别人去经营。解体就是卖掉了。哦，对，就把那个零部件就拆解了，然后就给卖掉了嘛。但很可惜的就是因为有一些的航线它真的没有办法支撑， 除非你说这个航司我可以把A380打造成里面的一些比较客制化的东西，对，能够继续飞这条线，否则的话你就是要用足够的客源来支撑它里面那么庞大的这个体积。看来韩国和洛杉矶之间这个航线还是很 popular
的。我坐的上层，反正至少我全满的，对吗？我肉眼可见全满。哦，那这样子比我就是坐这个
Starlux 从台北到洛杉矶的还看来还好。哎，你那个是新航司哦。我这个也是个，就是因为它是个新航线，所以我想体验一下，然后确实飞机里面都很豪华，也很新。<笑> 但是也是，就是我旁边两个位子全是空着的呀，所以就是也没有，就是没有完全满这样子。
它的价钱是稍贵一点点的，好像是。
我觉得它比长荣便宜。 但又比华航贵一点。对对对对，它应该是介于他们之间，因为我觉得他目前租的那个航站楼啊那些，我觉得没有太用钱去租，还包括他的浪值，我觉得他也是跟别人在一起的，就包括在桃园，他也是跟不是像长荣都是，还有华航都是自己的，他好像也是跟其他几个航空公司在一起的，所以这些我觉得他。 在钱上是没有去用力打造，可能他的钱主要是放在他的飞机上，都是他新买的这些飞机嘛，然后里面的设施确实都很，就是都非常的现代。服务呢？服务还好吗？服务也确实不错，然后吃的也很好，然后他的 电视机的屏幕，当然了，这就新的东西，一切就都是很好了，也都是很大的一个宽屏幕。对，我知道它有那个
Airbus
的最新的机型，现在要飞，好像是要开旧金山的航线了。哦，是吧？反正它现在最好的防线就是台北到洛杉矶的这期间，所以坐到之后觉得还是确实是不错。而且它主要是发的那个洗漱包，也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它是意大利很传统的那个皮质的那个牌子 Bricks
那个牌子，我觉得很用心了。对，什么东西确实本身飞机上面的东西一切都很好，那我觉得就好了。因为他，你刚刚说到剩下的一些不足，我认为就是一个新航司他在一个固有竞争如此激烈的这个市场当中，他想挤进来哈。对，因为你建筑物它已经固定了嘛，我怎么能够就
凭空变一个
休息室给你，可能目前不行，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对不对？你就等他慢慢赢点力了。对，你的那个停机坪，那你已经在固有的一些这么多机队，
是，
你要挤进去，有位置，我觉得就是一个地位。但你要是不是靠钱能够更好，那我觉得就要靠时间了。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在可能
新加入竞争里面的，我觉得还是蛮有吸引力的一点。对，主要是它本身飞机上的设施确实非常豪华。
对对对，那就牺牲一下你的脚力，多走一走，多走一走。对，然后休息室就跟大家就稍微挤一挤，对吧？是。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这边，也就大概分享一下我们就是放假各自的一些，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对，你的很多还没有分享的，比如你在韩国机场一些小撇步，下次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们下次 也再跟大家说一说，还有你再回来转机再曼谷又遇到了一个小状况。
对，
其实也特别值得提醒大家，旅行还是很多可以讲的哈。可以可以，因为一趟很不容易，我们也希望不要浪费，
花了不少银子。
我们换回来的都是
血的教训吗？
好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参考，然后不好的希望大家能避就避掉。
是，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